欢迎收听耳朵阅读网络电台，我是主持人卡人猫。耳朵阅读用声音分享好文字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字选自杨绛的《我们仨》。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，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，终于有了一个家，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。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时静静地各聚一书桌，静静地读书工作。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，或者在院子里来回散步。阿苑回家，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。阿苑的石子最多，周奶奶也深谙心弦，逐渐发福。我们仨却不止三人，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。例如阿苑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，我三姐就说，你们一家呀，圆圆头最大，钟书最小。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的对，阿苑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，会陪我像妹妹，会管我像妈妈。阿苑常说，我和爸爸最哥们儿，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，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，只配做弟弟，我又变为最大的。钟书是我们的老师，我和阿苑都是好学生，虽然近在咫尺，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，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，我们都勤查字典，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。他可高大了，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，他又很弱小。他们两个会连成一帮向我造反，例如我出国期间，他们连床都不铺，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。我回家后，阿苑轻声嘀咕，狗科真舒服。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，我一时拐不过弯，他们得意说，妈妈有点笨哦。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，我和女儿也会连成一帮，笑爸爸是色盲，只识得红、绿、黑、白四种颜色。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，但是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。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，也有时我们夫妻连成一帮，说女儿是学究，是笨蛋，是傻瓜。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，我说她像谁呀？钟书说，爱教书像爷爷，刚正像外公。她在大会上发言，敢说自己的话。她刚做助教，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，当了代表，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。有人提出，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，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。前院是最小的小鬼，他说，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？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，如丁申恕、郑义黎等老先生都喜欢前院。前院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，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，校方把任务交给前院，他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，他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的摘着书页，稀里哗啦的翻书，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，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。1987年，师大外语系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，前院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，也是负责人。在一般学校里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。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前院说，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，前院说不行，他只是该怎么教。那位专家不服，据阿苑形容，他一双碧蓝的眼睛咕噜噜地看着我像猫。前院带他到图书室去，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。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。学期终了，他到我们家来，对前院说 Yuan, you worked me hard. 但是他承认得意不浅，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前院评定的， 阿愿是我生平杰作，钟书认为可造之才，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。他上高中学杯粪桶，大学下乡下厂，毕业后又下放四亲，九针九背，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，只发了一点芽芽，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。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，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，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，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。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，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。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来信，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，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，怎能一一回复呢？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，他称还债。他下笔快，一会儿就把债还清，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。但是债总还不清，今天还了，明天又欠，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。他并不求名，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。假如他没有名，我们该多么清静。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，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。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，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人间也没有永远，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。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。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，钟书于1994年夏住进医院。我每天去看她，为她送饭、送菜、送汤汤水水。阿愿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，在西山脚下。我每晚和她通电话，每星期去看她，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。三人分居三处，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，经常传递消息。1997年早春，阿愿去世。1998年岁末，钟书去世，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，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，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。我清醒地看到，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